东印度公司呢就把整个包了，所有的利益都是他们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跟某一个政到某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他说你们不要带传教士来，你看传教士来要妖惑迷惑我们的人。所以这个情形底下呢，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就怕得罪客人，所以呢他们就反对带传教士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止发生在凯瑞身上，同时也发生在魔礼逊身上。意思是说，比方说，魔礼逊到中国，他不光是因为清朝啊是个锁国政策，所以呢，只有广州这个地方是可以开放的，做生意的，所以别地方通通不可以。那澳门是例外，澳门因为属于是葡萄牙的嘛，只要在中国范围里面，它只有一个商铺打开的，就是广州。那么广州，如果到了广州以后，你是不是商人可以跑来跑去？不可以的，他那有一个叫做十三洋行。这个说是十三洋行，所有外国的商人，他们都让你住在株洲、珠江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果那个时候要传福音的话，你根本第一个不给传教，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任何人教你中文的话，要判处死刑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教这个传教士说你怎么不讲中文，他不会讲中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清朝的锁国政策的一种情形呢。没有一个传教士可能在那生根，可以在那立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礼逊，这个摩礼逊当初到在福在国到了广州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他先经过哪里？先经过这个纽约，然后就刚好那个时候那个在纽约啊，在哪里？在纽约还有在宾州这几个地方，他待了3个礼拜。结果就认识了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务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呢就给了广州的领事，所以广州领事就帮助他，就把他偷偷的放在一个商人的家里，所以他就这个商人那个家有个仓库，他就躲在仓库里面，然后秘密的在那边学英文学中文，所以是这样去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去。所以等到他要去以前呢，要上船以前呢，人家就问他。他说：“你真的相信说凭你一个人就能够叫相信了拜了5000年偶像的人忽然转过来吗？”他说：“不可能，我不可能，但是我相信神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完全带着那样的一种心情，可以说可以完全抱着那种心情呢，来到中国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难处不光是语言上的难处。语言第一个就是说，它整个的国是锁国的，你不是商人，你就不要想能在广州那里生存，是不可能的。后来是因为第二年他在澳洲，不是在澳门，就碰到另外一个英国商人的女儿和他结婚了，然后呢，这个东印度公司才聘他做议员，然后他才公开的，还敢这个才敢。那么不止如此，他那个时候呢，不是要人家教他中文吗？就请了两个天主教徒教他，这个两个天主教徒其中有一个已经把毒药放在身上，他说呢，万一被抓到，他宁可不要被折磨，他就自杀算了。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传兵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么在中国是如此，在印度也是如此。那到了印度以后，在加拿大没有多久以后，他发现这个工作根本不可能做下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的确又是东印度公司找的麻烦，那怎么办？所以他只好找到印度有一个丹麦的属地，那么在那个地方他就待下来了。所以如果在英国领土里面是不可能，在英国的这个做生意的圈子里是不可能。所以然后呢，他就在那里为主做工，救主主摆上。所以有人称他说是近代拆船之父，是指着 William Carey 来说的。那他的确是第一次把福音啊，不要忘记，他真正把福音送到哪里？送到印度。那么还记得吗？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明末的时候是沙乌略把天主教送到印度的。但是呢，就在这个不久的时候，所以这个故事跟什么故事连在一起的呢？你就看见说，你等一等，你就知道说，这个沙乌略不是这个凯瑞威廉凯瑞，所以能到印度去，因为他们成立这个拆船会，叫做什么？叫做浸信会拆船会，这是很清楚的。那么 他是他们差传会就把这几个传教士就送到哪里，就送到了印度。好了，就在威廉凯瑞在这个印度的时候，他就和在英国有个浸信会的牧师有了联系，然后呢他就建议说，他说今天呢在哪里，今天呢在印度传福音很艰难，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福音纯正的人，虽然我们分了很多支，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海外的福音呢，我们最好是一个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就那个意向什么呢，那个意向就是说他们就觉得应该把在英国不管是安利甘会里面福音派的，还有呢不管长老会，还有呢所谓的普通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改革宗的，我们讲过，那所以这些呢觉得都应该大家在一起一同努力，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会，那个会叫做伦敦差传会。这个伦敦差传会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再浪费我们的资源了，意思就是说今天福音信仰的这个大家福音信仰完全相同的人，如果你拆一个我拆一个，力量非常的散，所以伦敦拆开会议就是说把所有的裁员各方面都集中起来，我们大家不能够再分了，我们应该努力的好好来传福音。所以呢最后他们就成立了叫做伦敦拆传会。那么等到这伦敦拆传会开始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马里逊，那么他那时候22岁，他很爱主嘛，所以呢他就他在其实他17岁的时候他已经里面受感动，觉得呢他主好像有意思要叫他远方去传福音，但是他觉得我不能不孝，我妈妈还他觉得他舍不得离开妈妈，所以等到后来他妈妈走了以后，生病过去以后，他就决定要到伦敦去。那到了伦敦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刚才所讲的伦敦差传会去申请。那他希望呢能够到中国来传福音。那么在他申请书上写了一句话，非常感动。他说：“求神将我放在困难最多和人看来是最难成功的步道的地方，让我去那里。”是他写的。所以他们一写第二天就批准了，批准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差了很多人来训练他，来训练他，帮助他，希望呢他那是22岁的年轻人呢，希望他能够到这个能够去传福音。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决定要申请以前，他写了封信给他的爸爸，这是1804年5月27号。那么他就在那一天申请，而在那事先他写了封信给他父亲。他说：“爸爸，我今已经舍弃自己为主的仆人，我愿意舍己来做主的仆人，我就应当热诚地从事于任何工作，甚至最危险的我都不躲避，我都不逃避。那希望你能够同意我这句话。”他说：“我不怕什么，我只怕对主的心。”我只怕对主心变，意思就是说我别的不怕，我只怕背叛我的主，就是我只怕我有个心是背叛主的心，所以他就这样的告诉他父亲，他决定要去中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呢，然后他最后呢终于到了中国。我刚才讲过了，刚刚起头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最后呢，他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立基，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一面可以说是商人，因为的确是东印度请他做翻译的，但是不过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就真的就把什么呢？就把什么东西？就把新约圣经翻了，而且旧约的圣经也翻成中文。那么等到新约圣经翻完那一天，就是他被解聘的那天。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让政府知道说你跟东印度有关系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这个清朝就要用很多的办法来对付东印度公司。所以现在呢，你一听说，而且他硬把这个新月神印出来， 他就解职了，就丢了他的工资。而那个前不久刚好一个命令下来，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他如果任何洋人如果秘密的印刷书籍或者传教贺众，并且呢满汉等人受洋人委派的传教，就是说如果真的愿意做外国人的引线的话，而且改称名字，就是你受洗以后你会改了个名字嘛，凡这样的话呢，带头的要斩头，那么其他信从洋教而不愿意反教的，那么就把他充军到黑龙江去。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命令下来的。所以等到这个命令一下来以后，那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么很明显的是没有一条路，没有可能再往前走了。所以你看他的确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刚刚好那个时候英国派了一个使节要到中国去需要翻译，所以趁这个机会呢，他又可以在那里呢又留了一些日子。那不过呢这个他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按道理他只能把家放在哪里，只能把家放在这个澳门，他自己工作呢是在广州。那每年呢他和家人是半年在一起半年不在一起，从八月到三月他在广州工作，要等到这个六个月完了以后他才能够，其实广州离澳门很近的，然后才能够和家人。所以他每年都是如此，每年都是如此。那么然后呢，后来他就他妻子呢就终于把孩子带到回到美国，回到英国六个月，那希望好好的受一点英国教育等等，所以一六个月以后呢就回来。所以等他们回来他们高兴的不得了，终于能够再相逢了，是不是？结果他带了孩子回来，结果第二年才能生祸乱就死了。而且派来第二个牧师叫米莲，那个船长叫米莲，那个时候呢也走了。所以他在日记里面怎么写呢？他说九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夫妇欢迎米莲夫妇到达澳门，那如今呢我们四个人中间的三个人不过是四十岁以下都坐骨了，坐骨就是走了，他只剩下孤苦伶仃一个人。然后下面怎么说，他然而主的旨意是美好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而死的，这就叫我满心的快乐。所以你看，我们要知道说，这就是一样，你就知道这些人真的是为主摆上的。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然后呢，后来他回到了英国，英国后来呢，他又英国就给他皇家学会的会员，那这是很大的荣誉了。那这个你们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很少，他根本没有读多少书的嘛。那么然后呢，最后他就续弦，然后呢就带着这些人回来又是这样。那么从八月到三月他在广州，然后他们的妻子什么就是在哪里，就是在澳门。然后呢他最后还是把旧约全部翻好，所以他知道在那个情形底下也知道翻字典啊，办学校，他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呢他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非常非常的努力的在那里在那里传福音。那如果你问他结了什么果子，七年才一个果子，第一个果子叫做第一个蔡科，这第一个果子。然后呢总共25年就10个人得救。所以如果你真的就着他属灵这个接着传福音的成绩来说的话，你看你就知道说是何等何等的艰难。那么在他这个最后回忆的时候，他回去厂里有很多的报告嘛，所以现留下这么一段的记录。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奉蒙召是为了受苦，因为我家人和我分离这么长久，有时候我很痛心，差会说我应当回家，但是从普通的常情来看，我不能在这段时间就离开岗位，我很想回到欧洲快去安慰我受苦的妻子和我的家人。下面他说一句话，但是心愿和次要的责任，我有个心愿，我有个责任，但是我知道那个责任是次要的责任，必须让位给更大的心愿和更大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次要的责任，神的责任是更大的责任，我的心愿是我的心愿，但是呢我要让位给更大的心愿和责任。所以很多人讲麻雀去讲他的丰功伟绩，讲他怎样的第一个什么等等等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人他的背后 他的的确确你看见是活在主面前，你从他这些反应你就看得出来，现在他是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带到中国，是把这样的十字架带给中国，他不只是传十字架的道，而且他走十字架的路。那弟兄姊妹，他不过是整个可以说是第一个人，好像是第一个种子种下来的，下面还有很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吗？就这么多年来，你看见福音那个因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后，那么最后呢，很自然的就开花结果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来源应该是出于圣灵同样一个工作，对不对？那这工作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常常提起的为莫尔维亚大复兴。你还记不记得1727年8月13号的时候，莫尔维亚在亨混所望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影响太大了。11年以后，按理来讲整个福音的热度已经热度减退了，结果威斯里汉去访问的守望者，他怎么在日记上怎么写，他说哦，我恨不得我不离开这里，他说我所看见的，我就是说但愿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充满全地，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他跟他的兄弟写信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每天所相处这一班人都是属天的这一班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复兴是绝对是什么，绝对是从圣灵来的复兴，一点的疑问就通通没有的。所以这个是一看就知道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就在那一年的夏天，他们呢就有一个守望的祷告，就是说他们有24小时，每半个钟一个人祷告，每半个钟，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4小时，把那个时间通通填满了。那么这个守望祷告是根据什么圣经呢？就根据以赛亚62章6节的7节说，耶和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把耶路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路撒冷讲了神的见证，所以这里有一半的日夜为了神的见证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们看见神在哈利口在守望村所做的工作，所以现在他们要为全世界在那里祷告。所以感谢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样祷告，你看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神就做一件人所没有做的。如果你是天主教的，你知道耶稣为你，你知道怎么样把天主教带到哪里，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是现在神老早已经按好了，神老早说如果要把福音把十字架传到远方的话，你看见这里必须是个复兴才可以，这里必须神的工作背后必须要有祷告，才有守望祷告在那里。结果感谢主，就是因为那个守望的祷告，你看见神做了奇妙的事。而这个祷告不是一年两年祷告了，100年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这个人都不稳定了，我们热心起来热心的不很，我们要来祷告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来祷告，没有多久我们都能不见，我们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要守望祷告，这个守望祷告要耶和华成为可赞美的地方，你看如果是人的工作一定不行的，圣灵的工作就可以维持100年。那这100年结果是什么？第一，带给了英国的大复兴，第一带给了德国大复兴，第二带给了英国大复兴，第三带给了美国大复兴，就清楚清楚的很。而且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说65年以后，就在这个小小的黑户这个聚会里面，就打发了300个福音使者到全世界各地去。一个教会要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啊，在罗马天主教是耶稣会打发人出去，不是教会打发出去的，是个差会。那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做一个工作，因着复兴的缘故，他们不止守望祷告，而且他们觉得我们整个的教会随时都听主的呼召，如果主要叫他们到远方去，他们就到远方去。所以弟兄姊妹，就在65年日夜的祷告，结果怎么样呢？就送出去了送出去多少人呢？就送出去了300人。1734年的时候，有17个志愿的要去， 最早的一个人是谁呢？最早的一个人，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好像最早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Leonard Dover， 我忘记他是个木匠，他应该是个木匠，我如果没记，他应该是个木匠。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一天听说在这个丹麦的属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需要这个岛上需要土人需要听见福音。不过如果你要去的话，你第一个你要把你自己卖作奴隶才可以。结果呢，有两个弟兄，他说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愿意做奴隶。好了，然后圣经道夫说，好，你好好寻求主，等一年再说。你现在可能很兴奋，你说你要这样做，过两个礼拜你可能就没有了。如果一年以后还是的话，那么主就打发你去的。所以一年以后呢，他果然去了，果然他们走了。所以那次全教会就为他送行。那么那天送行的晚上，他们就那个整个聚会里面圣灵感动啊，他们坐在了一共唱了100首诗歌，是坐一次一口气150首诗歌。所以你看，圣灵的确与他们同在，然后就把这些两个就送去了。然后到1734年，那是1732年的故事嘛。然后到1734年呢，有17个说是他们要去，所以为什么他们有的做木匠的，有的做裁缝的，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打发去。他们不是很有名的人，都不是，都是最简单的。他们觉得他们为了福音要送到各地去，所以他们现在不是一个个去，他们整个的教会跟着他去。教会等于把这帮人移民移到那里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每一个都为他们祷告，为都祝福他们。所以呢，然后呢，到了1735年的时候，有29个人去，22个在途中到了岛上就死了，就这么走了。所以呢，大概是1732年到1742年，这个1742年的时候呢，一共有600个很火的弟兄姊妹，有70个被送到这个远方去。那么经过65年的这个祷告以后，你看有300个人就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影响是个太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罗马天主教耶稣会把传教士送出去之外，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你看见了所有认识福音真理的人，就是教会来说，从来没有差遣人出去过，没有的。如果有差遣的话，那是皇帝的事，那是我在上掌权的事情，他们要把福音送出去，但这个不是教会的事，根本教会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本来在新圣经里面，如果读使徒行传，这本来就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明白吗？现在很清楚的，经过这次大的复兴以后，你看见摩尔维亚大复兴，他们一个教会就送出去了300多个福音的使者。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运动是个太大太大的运动。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影响是什么？这个影响就影响了凯瑞。等到这个凯瑞他们在那等待凯瑞弟兄们，他们起头在那里组织这个浸信会的拆会，就浸信会拆会的时候，那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是这样的，这个一面呢，凯瑞啊常常读他们的，因为凯瑞是注意传福音的嘛，所以他们常常读到这些弟兄们摩尔维亚弟兄们的他们的传的这个报告。所以呢，等到他们读了很多他们的东西以后，所以有一次就在1792年10月，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在一个姊妹的家里，叫做 Catherine 这个地方，然后有很多这个 minister 他们传道都在一起。那一天他们要决定到底他们要不要一个拆传会，他们觉得应该把福音送到远方，送给外邦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呢就在一面开会，就把那所有这些这个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传道不是有一些杂志些报告嘛，就把那个报告呢就散在满桌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看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做了多少，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跟随他们的教宗，而且能够顺服我们天上的主，能够把福音送到世界，而且能对于外邦人把福音送出去。 所以那一次他这番谈话的结果，所以他们就正立的城市的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那就是浸信会拆船的协会。好了，这个协会这个拆会一成立了以后，那么不要忘记，那么当然就是凯，我这个谁比这个就当然就是我们这凯瑞就去印度了。那后来凯瑞去印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叫做 Marshman， 两个都叫 Marshman。那么我们知道凯瑞很明显的他到印度去布道，当然是受什么，受这个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影响。那么同时呢，你知道这个 Marshman 后来他就特别有一番的谈话，他怎么说呢？他 Thank you Moravian， 他说谢谢你们摩尔维亚弟兄们， You have done me good， 你对我，你曾经做了对我做得很好。如果我做一个传教士，不过像一根稻草也好像没有多少用的话，他说，我就是说，我这样的不在我的救主底下做一个这样的传教士，虽然我很软弱像稻草一样的话，但是我要承认说我欠你们太多了。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凯瑞和他的同工，不管是整个的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所以他们的工作能在印度，就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受了什么，是受了摩尔维亚的影响。不只受了摩尔维亚影响，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更重要在哪里呢？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读了他们知道他，这意思就是说，不光受他们影响，不光受他们的结果，而且背后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好那个祷告还没有过去，摩尔维亚那个祷告还在，还那一百年还没有完。所以你知道经过那个祷告的结果，主就兴起了凯瑞，结果被打发到印度去，不过是邪教，你看见吗？他也是个邪教，结果呢他能够到什么沙乌略所到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本来只是个钻石河，现在呢神借着他把钻石带去了。那么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伦敦拆船会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当这个凯瑞在印度的时候，他写信给其中的一个进行会的，不是刚才我说过了吗？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集中全力，真的不要分彼此，安利干会也好，长老会也好，进行会也好，什么会也好，但是我们既然要把福音送出去，我们能不能不分彼此？其实不要忘记，这个意向就是新兴道夫的意向。新兴道夫他来到美国心非常的痛，他觉得我们如果来到美国对印第安传福音的话，我们应该全部的大家的这个怎么所有的什么力量都应该对外，这对外不要再对内，所有的资源都应该向着外面的。但是很可惜，大家彼此相咬相吞，这是新兴道夫来到美国很失望的地方。但是就说他所看见的，就是今天全教会应该不能再浪费资源在这些争斗上、内斗上，不能再分门别类，我们应该要全力的对外把福音送出去的。好了，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弟兄就去和他们谈，但不是你谈谈就可以的，圣灵必须工作才可以的。那么圣灵工作，那么好了，结果他们几个商者有几个创始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创始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Rowland Hill。 这个 Rowland Hill 呢，这位弟兄呢，他常常的读他们的东西，而且呢常常跟在这个传福音的，常常在一个很远地方传福音的他们就传教士通讯，所以呢他对他们帮助很多。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创始人里面除了凯瑞，这个整个伦敦拆船会里面一个创始人，一个他们当然很明显的受什么，受这个摩尔维亚复兴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每次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们都是讲话的人，他们都是要引什么，都是要引这个摩尔维亚他们布道杂志里面的话，所以这很明显受他们影响。那最清楚在哪里，最清楚就是说，等到他们真的要成立的时候，他们就写信给那个摩尔维亚教会的机关报，叫做 La Trobe，那么给他的这个编者就问了11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得着你们的传教士？ 第二，那么一个传教士真正的护照是什么？第三，你对于这传教士有没有一些固定，就是是不是应该有资格上的要求？这第三。第四，你觉得科学上和神学上的训练有帮助吗？在下面，你觉不觉得这个在应该要考虑他在主面前所受的教导，就是他是个受教的人，这个是不是需要？应该是不是如此？那么然后呢？他说，你们怎么样请这些？怎么样请这些传教士？OK， 然后呢？还有第七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最聪明的人，或者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就是个最好的传教士？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呢，好了，如果你有一个拆船站，不管哪一站你要设立的话，那么你们怎么建立拆船站？因为你到哪，澳门到哪里要需要一个 station 嘛，对，等于一个 mission station， 你怎么建立的？他说还有呢，他们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去呢，还是全家可以跟他们去？那这都是实际的问题，所以表示说他们要成立的时候，他们事实上这些问题要问清楚。问谁最清楚呢？最有经验的人最清楚了。所以谁最有经验呢？因为有了那些教导以后，不要忘记啊，这些人根本从教会里面学的，这些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弄倒过来了。这些人经验是他们的确向主学，教会向主学的，本来当初教会就应该这样。你记得格里汉曾经说过吗？他说根本今天你们不需要我的，因为教会失职所以才需要我。如果今天教会真的传福音的话，根本不需要我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些人，摩尔维亚教会他们学了一些东西，然后别人要来学的。如果要伦敦拆团会要出去的话，他怎么学呢？要跟他们来学的。然后下面说第九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最有效的，能叫外邦人能够得救？有个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呢，第十个问题，还有一个什么样最好的办法是学英语学语言最好，什么样的方法最有效的？第十一个问题，那么你们一个传出去，那么大概值多少？大概要花多少钱？所以这都是很具体、很具体的。所以大家明白了吗？等到这个伦敦拆场会成立以后，他所有的办法，他所有的做法，所有的智慧是谁的智慧呢？都是摩尔维亚的智慧。而摩尔维亚的智慧从哪里来的？摩尔维亚智慧，因为这些人能活在主的面前，他们不只被圣灵充满，他们也被神的话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不只有人能送出去，而且能很有效的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神预备了这样的拆团会，然后到的时候，马里逊说：“我要去，我要到最难的地方去，我要最难带人来，还是最难成功的地方去。”然后写信告诉他父亲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对主变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颗心，这样的结果，你看见福音就果然来了中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灵能够在中国做工。刚开始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在印度需要有一个凯瑞，在中国需要一个马里逊。那马里逊就相当于利玛窦，而这个谁，这个凯瑞就相当于沙乌略，一个是印度，一个是那个。你看，就神在这两边都工作。现在不要忘记了，起头是那个盒子，现在是那个钻石。那么弟兄姊妹，你真的要钻石？你真的传福音吗？你传福音传十字架，你一定要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然后你真的传完福音以后，人得救就完了吗？然后上天堂就完了吗？你要告诉他你要长大，你要告诉他你要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对主对中国一个最大的祝福的话，就是主不是光给一个宗教扔给我们，不是的。今天你可以信佛教，什么宗教都可以，但是今天主给我们的是福音，主给我们的是十字架。所以现在透过马里逊的开始，透过这个凯瑞的开始，结果什么呢？结果才有十字架在中国，才有福音在中国，十字架在印度，福音在印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说英卓那样的祷告，100年以后就到了1828年， 弟兄会就起来了。再过100年以后，中国跟印度的弟兄们就起来了。所以等到了中国的时候，你看主在中国做了一番的工作，主在印度也做了一番，就是巴克逊也做了一番的工作。等到中国在印度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人对十字架的认识就更深刻了，人对福音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回过头去想，为什么有摩尔维亚的复兴？在摩尔维亚复兴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是曾经介绍给个弟兄吗？这个摩尔维亚弟兄们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早在摩尔维亚，他们到处逃难的。那么有一班弟兄们，他们是看见主的，见人要为愿意为主站立。那结果呢？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到一个时候，因为太多的原因，结果整个所有的弟兄因为受逼迫，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就这样倒下。所以他说，整曾经主做过的一番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零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叫做 Comenius， 他在1652年他讲了一段话。那讲了一段话，讲那段话是非常伤心的，因为他明明看见主的教会兴起，然后看见印度这个逼迫的人一个一个就倒下了，所以他觉得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他说我们的主呢是受了痛苦，受了羞辱，还有悲惨的死，但是呢。结果呢，他能叫他自己的安慰是什么？就是那个一粒麦子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的。他说我们也是一样。他说他说也是一样。他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寻道者的血呢，乃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他讲了一番话，那一番话他觉得一切都没有了。但是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后来新兴道夫听见了这段话。所以新兴道夫就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 I will help in this respect as far as my power can go， 他说我在这方面要尽我所力，我能力所达到的我一定要做到。 Should I even in consequence of this help afforded lose my worldly possession， 就如果因为这个缘故叫我失去所有的财富的话， yea my honor， 包括我的荣誉， yet I will see to it， 我一定要看见 that as long as I live， 只要我活着，Yeah, even after my death， 就是我死了以后， as far as I can have influence， 只要我有影响力， this little flock of the Lord shall be preserved till he come， 也就是这些教神这些主的小群一定要被保留，意思就是说不能让他这么过去了。结果做梦也没有想到， Comenius 以为说一切都完了，结果没有想到是在新兴道夫借着那个大的复兴，你看一粒麦子来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今天我们说说摩尔维亚的复兴，其实对于 Comenius 来讲已经是死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们知道说在倪弟兄在坐牢以前，他有一度写信给香港的姊妹们，他的师母写信香港姊妹，就是倪弟兄经过一段的这个经历，好像地狱一样的经历。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说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忠心侍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排逐渐消失，我也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加添。如果你的旨意在和你喜乐乃在乎我父痛苦之乐，就愿我的喜乐乃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你将车辆赐予别人乘坐，你使他们从我头上扎过，我的所有你正下手剥夺，求你留下剥夺手给我。我现在当弟兄们写这封信的时候，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确看见神在拆毁所有的建筑，但是感谢主，同样的故事，弟兄姊妹，摩尔维亚的复兴因着他们日夜的祷告，那今天你们看见许多人，他们的确是从醒过来。所以现在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如果要把福音送到中国，而留根在中国的话，必须是经过死，也必须经过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是为什么摩尔维亚 给中国教会那么大的影响呢？你一定曾经有一度，他们感觉到要把福音送到中国荒芜的地方去，就像当初这个先知道一样，把人送到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方。那对中国来讲，今天不是把福音送到很远的地方，就光在一个中国广大的领土里面，好多人都没有信主。所以印度他受这样的影响，所以曾经有一度，你看见吗？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抛尽离乡，他们决定好，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愿意到四川，愿意到到这个西北，愿意到新疆，不管到什么地方。所以很多很多弟兄们，他们今天在新疆或者在很偏远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圣灵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非常有意思的。我好不好念一段这个史伯克弟兄的话给大家听。这个史伯克弟兄呢，他曾经讲了一段话，讲中国跟印度的故事。他说 ，In much less than a lifetime of one man in China， 他说，这个在一个人生还要短，在中国 ，Churches of a deeply spiritual character sprang into being all over that land。他说，一个有属灵深度的教会到处都是 ，400 of them in the few years， 在几年之内就有几百个聚会点。At a time when communism overran the country, a movement was a progress which was not only covering China, but reaching beyond. As a result, living churches are now found in many parts of Far East. 意思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的影响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影响了整个的远东。This was for years a despised, persecuted, and much ostracized work. 这个工作曾经被人藐视，被人轻看的工作。But since missionary movements and societies, had to leave the country， 因为后来讲到这些 missionary 通通要离开中国了。This work has gone on， 那个工作继续往前。And although with many martyrs， 虽然有很多为主殉道 ，is still going on。这是史伯克很早以前写的，不是现在写的。The man raised up of God lies in prison， but the work is unarrested。虽然这个工作的人好像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呢，他的工作继续往前。然后下面说 ，The same kind of thing is taking place in India。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印度 ，and in only a few years of the life of one God's apprehended man， 有一个人被主完全得罪，他的一生的里面 ，churches of real New Testament character have come into be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and beyond， 在整个的印度到处都是。The opposite is very great， 反对是很厉害的 ，but the work is of God， is of God and cannot be stopped。那这个工作是属神的，而且没有办法停下来。那就很明显就讲的 boxing， 主持人用 boxing 在印度的工作。所以我用史伯克这个话给我们看的时候，真的福音送到中国，不光是叫人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要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一家之主，就是他们的主。他们不只是接受基督的十字架救赎，而且他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交通，他们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相信弟兄姊妹，从威廉凯瑞开始，从马里逊开始，播下种子以后，主爱中国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把全辈的福音给中国，他的真正的粮食给中国，把真正的宝贝给中国。说到这里，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为着中国这个丰收，主老早预备了摩尔维亚的大复兴，然后借着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切都是圣灵开始的，里面没有人的方法，没有人的手段。人的方法手段是有它的用途，警教能够在中国上层社会能够成根立基，有它的方法。我们知道天主教是最艰难的环境能收回中国，有它的方法。但是问题就是，神如果恩待中国的话，不是叫中国人在佛教、儒教、道教之后，然后来个景教，或者是犹太教，或者是天主教，或者所谓的基督教。弟兄姊妹，主所要的乃是福音的种子能深深的生根在中国，然后它会开花，会结果。